在我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儿之后啊，一个道士来到我家里，他说我丢了一魂一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请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恐怖灵异小说《驱魔之我丢了一魂一魄》，作者洛林，播讲京腔老爱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文。
于是我来到了殡仪馆，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我看见了蒙着一层白布的张小小，她安静地躺在床上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错觉，我发现她的嘴角带着一抹平静的笑容，这看得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心说张小小就算死也应该恨我才对啊，他为什么是这种表情呢？看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有种想把白布掀起来的念头，可一想到他肚子里可能还有个尚未成型的生命，我又赶紧把手缩了回来。我对张小小到底是没有感情，而事情究竟如何，在那段记忆失去之后啊，我更是无从考证。现在我心里的愧疚更加浓厚了。
这女娃不是一个人吧？
突然从背后传来一个冷嗖嗖的声音，我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穿着殡仪馆衣服的管员，年纪有些大了，胡子发白。我没听懂他的意思，只好朝他点了点头。
哎，大爷你好。
这老管员走到张小小身边看了一眼，皱着眉头说，
赶紧烧了吧。
我解释道，他爸妈还没来，暂时不能烧。老管员瞪了我一眼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他阴森森的，连目光都冷得吓人。
烧香最怕两短一长，死人忌讳一尸两命，我劝你赶紧烧了，要不然等到回魂的时候就说不准了。
我心里往下一沉，咽了口唾沫，苦笑道，
大爷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信这些东西啊？
老管员没有再说什么，背着手走了出去。没多大会儿，有两个戴着口罩的年轻管员走了进来，让我签字确认，然后去前台交钱去。我一边签字一边问，哎，刚才那大爷是你们领导吧？戴口罩的管员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另一个人一眼，另一个干笑了一声，没说话。我签完了字儿，就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那俩人小声嘀咕，
哎，这准又是有人看到啥了。
我一回头，那俩人相视一眼，不再说话了，推着张小小的床位直接进了停尸房。我本来想叫住他们俩问清楚，但是瞅这俩货爱理不理的，我就来气，于是我也没再叫他们，转身上前台交钱去了。交完了钱，我又回来把交费单重新拿给那俩青年。交完费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他们点点头。
我们这儿最多只给存三天，三天之后就火化，到时候你来签字啊。
好。我答应了一声。转身刚要走，手机响了。我拿出来一看，是我妈。我接了电话，就听她问：
志泽呀，事儿办得咋样了？张小小爸妈还暂时没联系上呢，你一定要把张小小的后事料理好啊。
哎，放心吧，都办好了，我现在就准备回去了，等回去再说吧。我刚要挂电话，我妈突然又说：
哎，等一下，你就在那儿替张小小守夜吧， 毕竟你俩也算是半只脚踏进礼堂的新人，你为他守夜，他会感激你的。
在殡仪馆守夜呀，我觉着瘆得慌，可又拗不过我妈，只好答应在室外的休息厅给张小小守夜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去跟管员说了一声，然后就来到休息大厅，找了个长椅坐下了。闲着无聊，我就坐那玩手机，玩到晚上十点，我觉得有点困了，就把手机收了，躺那长椅上睡觉。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迷迷糊糊的呀，就听有人叫我。我刚准备答应，就感觉脖子上凉丝丝的，我一咕噜身就坐了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发现周围黑乎乎的，啥都看不清楚。哎，我心说奇了怪了啊！我赶紧掏出手机打开，借着屏幕的光亮啊，扫了一下周围，周围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又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凌晨一点了。我心里这个骂呀，那俩值班的管员真你妈黑呀，这大半夜的不仅把大厅的照明灯给关了，连走廊的灯都给关了。回来的时候我明明给那俩王八犊子打过招呼，说我会在这儿过夜，没想到这俩货这么不近人情，还是把灯都给关了。就在我心里骂那俩货的时候啊，一阵尿意传来，我就想去上厕所，可是又一想啊，哎，这玩意儿黑咕隆咚的，不远处又是停尸房，这怪瘆得慌的。哎呀，我憋会儿得了。哎你妈！可一想到憋尿啊，我冷不丁的抖了一下，差点没忍住尿了裤子。这下非去不可了，我只好把手机的亮度调高，照着路去找厕所。这殡仪馆的休息大厅外边啊，有两个通道，一个是通往停尸房的，一个是通往厕所和值班室的。这时候值班室也没开灯，到处都充斥着黑暗，如果不开手机的话呀，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。我小时候听过不少的鬼故事，加上在农村长大，有那么一阵子呀，确实害怕走夜路。但是随着年纪变大，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啊，我几乎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，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啊鬼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当时倒也没太害怕。我走到通道口，往里瞄了几眼，确定这边不是停尸房之后，开始往里走。说不害怕呀，但是这毕竟是殡仪馆呀，旁边就是停尸房，里头不仅有张小小的尸体，还有很多停放在这儿准备火化的死人呢。那再怎么胆大，他也觉得瘆得慌啊。一想到这儿，我就更加憋不住尿意了，于是我加快了脚步。费了好一番功夫，终于找着厕所了，也没管是不是男厕，就直接钻了进去。心中话，这就算是女厕所，这半夜三更的，总不会有个女的跳出来喊非礼吧。撒完了尿，我的精神好了很多，刚提上裤子，一个不小心手机从兜里滑了出来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我吓了一跳啊！哎，这可别掉坑里啊，要不然就算能捡回来，那不也得呼一手屎啊。哎，我蹲下试着摸了摸，还好，手机就掉到我脚边上了，我捡了起来。就是捡起来的时候啊，感觉上边黏糊糊的，一想到可能沾上屎了，我就有种作呕的感觉。我拿着手机快步走出了厕所，然后按下了手机上的开机键，屏幕亮了起来。借着屏幕的亮度，我猛然间就发现了，这黏糊糊的东西竟然是红色的液体。 我忍着可能的恶臭，把手机举到了鼻子底下闻了闻，怎么一股腥味儿啊？我打了个寒战，这该不会是血吧？想到厕所里边有血，我下意识地冲回了卫生间，重新照亮了刚才掉手机的地方，仔细地扫了扫地面，可是地上啥都没有。这下我就纳闷了，那我手机上这粘稠的液体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，感觉脸上凉飕飕的，可能是手机上的腥味所致。我越发觉得周围充斥着很浓的血腥味，可是不应该啊。按说停尸房里即便有味儿，那传过来的也应该是腐臭啊。我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顿时感觉脸上也有一大片粘稠的液体，我吓得冷汗直冒啊，赶紧掏出手指不停地擦脸，擦完一看，纸上沾着猩红的液体，摸的手上也有点黏糊糊的。
如果您对老安这本新书感兴趣的话呀，就请您到简介中点击连接，跳转到专辑收听。